the description， 但是我只告诉你草是绿色，所以你就在猜了。所以你看见绿色的东西，你就想，同时说草是绿色的，这是不是草？你看这个墙，就问这是不是草？会有误会呢，有误会。在旧约里头有这种的限制，有这个限制。神的话没有错，我们抓住这个基本的 proposition，this basic proposition in regard to the Bible， there's no mistake whatever in the Bible in the Word of God， no。None whatsoever。 但是我们还要记得它是一个渐进的启示，到了主耶稣就是最高的启示，他给我们最高的榜样，我们就学他了，学他。我们用举一个例子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请问这条命令是不是新的？是不是新的？旧约里有没有？旧约有没有彼此相爱？有。旧约里面清楚说，在申命记六章八节，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神。还有呢，申命记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那里说要爱人如己，这不是彼此相爱吗？主耶稣怎么能够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呢？他所以这样讲，就是因为有这一节的下半节的话，如果单单是上半节的话，就不是新的。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如果主停止在这里，我们就说主啊，你给我们的不是新命令。但是有了下半节，我们就接受了，我们就没有话说了。主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是个新的标准。因为有了这个新的标准，所以这个命令也是新的了。过去人彼此相爱，没有主耶稣的榜样的激励感动支持，现在有了十字架的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再说彼此相爱，我意义大不相同，提高了很多了，加深了很多了，加强了很多了，新的意义，有新的动力在里头。如果没有十字架的爱，我们不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惭愧的感觉少一点。但是如果看见了十字架的爱还不相爱，我们应该，我们就会了，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深很深的惭愧，蒙了这么大的爱还不能够彼此相爱，那是何等的可怜。我们学主的样式，主给了我们一个最高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所以主耶稣这位老师啊，是以人类历史里面最高超的一位老师，最特别的一位老师，他是他所教训的一切的具体的表现。他讲真理，他就是真理，他行他所讲的真理，他表现他所讲的真理，他就是真理的化身。 He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truth that he teaches us。 所以他的真理不是 empty words， 是 solid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ruth。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了历人类的历史里面唯一唯一的一个这样的老师。孔子是个好老师啊，我很欢喜读四书，四书是老人家读的了。张先生读过四书啊，这个我像我的年龄啊，读四书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我父亲先父很欢喜读四书，所以呢我也受了些影响，读四书很有味道。 很有味道。孔子是个好老师，但是孔子啊，你在他的人生中找不出来他如何的将他所讲的有一个最高的实行。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实行了他所讲的爱，以他的生命来实行，以他的生命来见证父，以他的生命来传达他的真理。所以我们想到圣经所说的爱，主耶稣所说的爱的时候，我们所注意的倒不是这句话，我们先想到的是十字架。有一件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是个实际的例子，这个实际的例子加上主的话，就是最有能力的最宝贵的榜样。那么主在这里，我们再翻回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主要我们学他的样式，他特别提到四个字来表达他的样式，就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主心里柔和谦卑，这是主的样式，我们要学主的柔和谦卑。当然不是说主耶稣的样式就包裹在限于这四个字，其他就没有了，不是的，就是在这里跟安息有关，所以特别提到这四个字。但是这四个字已经是非常的宝贵，够我们学了。主耶稣的心柔和谦卑，不过我们要注意，这里所说的柔和谦卑也有一个特别的context in thought， 一个特别的背景，那就是他在遵行神旨意上柔和谦卑。父神要他做的事，要他走的路，他在做这个事的时候，走这个路的时候，无论遇见什么难处，人的轻叹也好，人的辱骂也好，人的藐视也好，困难的拦阻也好，他心里是柔和的，他是谦卑的。换句话说，没有血气的不平，没有血气的反应，没有血气的波浪起伏不平，完全安息在父神的手中。父神要他走十字架的路，好，他很柔和的，很谦卑的走十字架的路。父神要他做赎罪的羔羊，他原来是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但是神要他做羔羊，那么他就放下狮子的威猛来做个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默默不言，受羞辱的时候默默不言，一言不答，他愿意在父神的旨意之中那样的柔和谦卑地走这条路。这个是那个 context of thought， 思想的背景。所以这里的重点并不是在于平常的说脾气如何啊，重点不是在脾气，重点是在神的旨意中这样的完全的顺服，毫无怨言，毫无挣扎，毫无反抗，这样的这个柔和谦卑。我们做门徒啊，必须这样。一个人是学徒啊，好头学徒老师啊，有的时候要试验他。我们从前中国的故事啊，容易做少林寺秀浪旗去 学武功，你要经过很多的折磨啊，老师要试你试你试你，把你打得很低，变得很低，折磨你，让你呢完全的顺服了。我们做主的学生，主要破碎我们，把我们原来的那个自己破碎我们， 这个破碎只有心里如何谦卑的人才能接受。一个心里没有如何谦卑的人，没有办法接受神的旨意。神告诉他说，我的旨意是这样，他说说那我的意思是那样，你怎么办？神说好，来照你的意思。神不跟他争论，神说那么你不是我的门徒，你不是我的门徒。如果是我把他的真理把他的旨意告诉我，把他的道路指给我，我们说这条路那是你的路，我不走，我有这条另外一条路走。主说那只好分手了，你不能跟从我了。怎么样才能接受主的路？柔和谦卑才可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主的一个样式。主对天父是这个样式，我们对主也要这个样式。福音呢，最早传到日本的时候是在16世纪最早传到日本。那么这个传去的人呢，这叫扎利耶，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向人讲道，日本人很不欢喜。那么有一个人呢很恨这个宣教士，就在他讲道的时候他走上前去，好像要问他一个问题这样，其实他预备好了口水，他就这个唾沫，他就走到他面前，一口口水唾沫吐在他的面上，要羞辱他。吐完了他走了，那这个宣教士呢从他拿出手帕，把面上的口水擦过以后，好像没有事一样继续讲。这个听众中间有个人很受感动，是个医生，是一个日本的医生，看见以后他很受感动，他说什么一种的信仰有这样的力量让他这样镇定，让他有这么深高的修养，有这样的镇定的功夫，这样的爱心，这样的宽容。他有道理，他说这个他一定有道理。他就开始听，开始注意，开始继续听到。后来他是第一个基督徒，第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医生，他所以信主是因为看见这一件事，柔和谦卑的表现。主被人用苇子打头，被人用口水吐在面上，很可能啊，这位宣教士被人家吐口水的时候，他心里想到啊，我有主的权利了，可以效法主了，主曾经被人将口水吐在面上，现在我也有机会来学主了。他可能这样想，他一想的时候啊，他心里柔和谦卑，他很高兴，认为这是他的机会，他的福气，他的权利啊，我也可以学主了，也可以向主了。这样一想的时候，什么火气都没有。这种的柔和谦卑是从对于主耶稣基督很深的了解，清楚的看见，也是个效法追求的心智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来到第三点，就是父额的护照。你们当父我的额。父额是什么意思？跟大家来想，请大家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父额是什么意思？
顺服。
顺服。顺服。还有这是个很重要的意思，顺服。顺服谁？
顺服耶稣。
这里主说我的，是主的，那是主顺服了。主顺服谁？神。主顺服父神。还有别的意思？父额，
接受责
任。
接受责任。
接受责任。那就是工作。一只牛，你把鹅套上去的时候，牛知道要做什么了？
耕田。
耕田的。当这个族人把这个一套在牛颈上的时候，这个牛知道啊，现在要工作了，要到田里去工作了，这是工作责任。对，好，这是个两个最基本的意义。一个就是顺服父神的旨意，第二个就是工作服侍。我们受了主的呼召，来顺服父神的旨意，来服侍，来侍奉他，来服侍人。有这两个名词，我稍微解释一下，加以区别。侍奉这个重点是对神，服侍重点是对人啊。不错，有的时候圣经也说服侍主，也这样说，但是他平常一般的重点是侍奉神，服侍人。这是这两个名词我们要注意的，在圣经里也常常出现，所以我们讲的时候不要弄错，不要说侍奉人啊。那么你说服侍主还是可以用圣经里有的时候是这样讲，但是最好是讲的比较有严格的一个用法，这样就不会混乱。侍奉主，服侍人，这个原文是有两个很清楚不同的，对神的那个侍奉，对人的服侍，两个不同的字。就好像我们用英文来说 service to serve God but we minister to the needs of people、所以一个牧师，一个 minister， 他是一个服侍者，一个服侍人的人。 minister means one who ministers others， ministers to the need of others、所以 ministry就是服侍的工作。而主耶稣的呼召的第三个内容，就是要我们来顺服神和工作。那么我们暂时把这个重点放在工作上、服务上、服侍上，把这个顺服神放在后面讲，放到第六点，被十字架跟从主，放在那里讲，因为被十字架有顺服神的旨意的重要的意义在内，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重点放在服侍。一个基督的门徒是一个服侍人的人，必须有一个服务的精神。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应该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别，非基督徒是为自己，是 self-centered， 而基督徒是 Christ-centered， 他自己的那一个这个 egoistic center 已经被破碎，他的这个自，如果一只牛不肯服我，这个主人要他有什么价值，什么意义？好了，如果一个人买了一头牛，要带他到田地里耕田的时候，把鹅要带上他，他就反抗，不肯接受我，那么这个牛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和它的作用。如果一个人说我为主，但是我不为人，他能做到这件事吗？我们想想，他说我当为主不为人，他能不能做成他的为主？为主有一个 context， 那就是透过人来为主。如果世界上没有别的人，只有我一个人，我为主，主在天上，我在地上，我怎么为主？主什么都不需要我，真主什么都不需要我。今天我在世上活着，为主，我为主去救人啊， 我救人的时候已经与人有了关系的事，我把他带到主面前。我为了做去帮助人，为了做去爱人，我这样做的是一定是和人有了关系的。所以为主和为人是两个不能分开的事，是直在一起连在一起的事。所以我们就想起来罗马书第十四章那里的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为主的人呢，他不能够脱离为人的事实。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开始，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开始，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跟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台前，讲到为神的时候，跟主即刻就讲到为弟兄。所以十三节说，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们才讲到为主活，跟着就讲到为人，这是个很明显的一个联系。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很宝贵的要点，主耶稣说我们要服他的恶，就说你们服我的恶、啊、不是说你服你的恶、啊、这个两者之间有分别。如果主说你服你的恶，那我们复活呢和主的关系就不大密切了。但是主在这儿说你们当服我的恶，不错，主的恶就是主复活留下的榜样，所以我们效法他那样复活，也是对，也可以说是服主的恶了。但是还有一个意思很宝贵啊，当犹太人的用牛耕地啊，是一对一对的牛，不是一只一只的牛，一对一对。从伊利亚的时代已经是这样了。你看，当伊利亚去寻找伊利亚的时候，伊利亚正在赶牛耕地，十二对牛，他就在第十二对牛那儿招呼，一对一对，一对一对，两个牛并排在一起，一个耳夹在两个颈项上。一个鹅架在两个镜像上，主耶稣说啊，我在扶这个鹅，你来和我一同啊，就站在我身边和我一同扶这个鹅，和我分担这个鹅，这个很宝贵的意思。当我们和主一同扶鹅的时候啊，那我们很轻省，真是轻省了，差不多等于跟着主走就好了，是吧？那个重量都在主的颈上，主替我们担当了一切的重担，我们就是跟着他走好了，真的好像摆一个样，摆一个样，好像一个爸爸给小孩子抬水，一大桶水，爸爸就看见他五六岁的小孩子，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抬水，啊，那么抬是怎么抬？拿一根杆子从这个水桶这个提手的地方穿过去抬。这个桶放在哪一头啊，这个关系很大。爸爸会不会把这个水啊放到孩子的那头近一点，会不会？当然不会，正相反，他把这个水桶尽量放在自己的这一头，差不多他自己把这个水桶抬起来，孩子在那里就是比一比，就是那个样式上像抬水，其实重量都在爸爸这一头。我们合组同扶额也是这样，主给我们力量，主帮助我们，主扶持我们，我们只要有个肯的心就行。实在讲，基督徒的生活做门徒最重要就是一个顺服和肯的心，是他的主负责，我们肯就够了。神所要求的就是一个我们愿意一个肯的心， 一个基督徒有了这个愿意的心、肯的心，换句话说，有个爱主的心、一个顺服的心啊，那个力量主给，主负担我们的重担，把你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的神不是个残忍的暴君，不是在那儿欣赏我们的难处，我们受苦的时候他在高兴，觉得很好玩，他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样的主，他帮助我们，他负担我们的重担，他只要我们肯和他同一同负轭就够了。好，这个服务的事让我回想到一件让我很受感动不能忘记的一件事啊。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是在英国我所参加过最大的一个聚会，在一个礼拜堂，逼得可以说是水泄不通，连这个走路这个 aisles 都坐满了，这个楼上的那个台阶也都坐满。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听到呢？是一个日本人讲到，一个很矮的一个日本人，名字叫卡嘎瓦，眼睛近视，他讲到读圣经这样读。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听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传道人，他在东京的贫民窟，这个 slum quarters 啊，在那样的地方啊传福音。他曾经这样，在一个六尺见方的这个 six square feet 这样的一个小房间里头，陪着一个人，这个人很可怜，很需要人帮助。他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夜里睡觉啊，他常常惊醒了，要跳起来的，惊醒了，是需要一个人抓住他的手顺脚。那么这个卡嘎瓦先生，就抓每天晚上抓住他的手睡觉六个月，像这样的服务，这样的服侍，真是世界上难找。因此呢，这个。成了日本最出名的一个基督徒，也是国际出名的，所以他到英国讲道说那么多人听他讲道，不管他近视多么厉害，读圣经读的那么难看，大家都觉得很好看，他近视的程度很厉害，他有那样工作得了肺病，但他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呢、啊。后来这个中日战争以后，有人推选他出来，这个来竞选首相，日本的首相，竞选首相候选人，后来他推辞了，他退出了，他不要做首相。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他制作了一套电影叫《一粒麦子》，A Grain of Wheat。Unless a grain of wheat fall into the ground and die, it abideth alone. But if it die, it brings forth much fruit. 这是圣经的话。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若不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圣经讲。
我今天问题跟昨天晚上我问的问题也就是说，您刚刚讲就是说，只需要顺服，并且有肯的心，力量足就会赐给。
那我但是还是不懂，什么是主的力量？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最难做成一件事，就是 submission， 顺服。讲的这个时代的人不欢喜听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屈服。屈服，屈服， submission。 换句话说呢，就是破碎我们的意志。这个小孩子教导小孩子最难的是他的意志的问题啊。所以你如果你要小孩子听话，你要先让在他的意志上做功夫，用功夫。神在我们身上，你做成这个工作最难就是在这儿。他创造天地万物，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一句话成就一切，但是要救人，耶稣要上十字架。换句话说，要我们爱神，自动自发的爱神，这是神最难做的一件事。你看神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在我们个人自己身上用了多少功夫，我们才会开始一点点爱主啊。你什么时候开始爱主呢？你什么时候开始爱主？是不是一开始你就会爱主？还是主用了很多功夫，很多忍耐，在心门叩门叩了很久，叩了又等，等了又叩，叩了没有反应，叩了没有声，无声无息又再等再叩，再等再叩，多少年后来才反应了，哦，是主在叩门啊，主原来是为我钉十字架的主。唱诗已经唱了三年四年了，十字架十字架，以后才哎呀，主为我钉十字架，才了解到，才体会到那一个真实的意义，那个时候才开始爱主，不容易啊，不容易。在香港有一个学院，学院有一个团契，这个团契啊，有一年表演一个剧，一个 drama， 就是在复活节的时候，这个剧里面有一幕呢是耶稣钉十字架。他们就推选一个团契的志愿来表演耶稣的角色。这个志愿呢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是因为兴趣所以在团契里面做志愿。好，他要表演耶稣的角色的最后一次 rehearsal 时候，他们安了一个十字架放在讲台上，把灯光弄暗，他就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怎么样钉呢？他们就用很细的铁丝，在很暗的灯光之下，把他的手这样绑在这个十字架上，台下的人看不见。那么他的脚呢也是这样绑，在他的脚跟的后面，这个十字架在他的脚下突出一块小木头，他的脚后跟可以放在上面，就把他挂上去了。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他睡不着觉，他忽然想，我这样表演一下已经这么辛苦了，当日主耶稣真的钉十字架有多么痛苦呢？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从前就是taken for granted， 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一个故事啊。但现在他开始体会了，哎呀，主当日在十字架上受的痛苦真的一定很大很深。他受感动，他那天晚上跪下祷告，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他对主说：“主啊，我感谢你。”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变，很大的改变，成为很爱主的基督徒。在团契里的侍奉也不同了，过去是兴趣的侍奉，现在是爱主的侍奉。所以主最难得到我们就是我们爱主的心，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自己意志就 broken， a submitted will is a broken will for God， 不再是自己做主了，把主权交出来。谁肯把主权交出来？一个爱主的人，没有一个人因为怕到一个地步交主权，很少很多，我想没有。但是一个人被主的爱感动，当主的爱激励他的时候，他愿意把他的人生的主权交出来，毫无保留的交出来，说：主啊， 我是你生命的重价买来的，我属你，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你，我是你的，我永远属你，完全属你，你用我。这是主最难做到的。当主完成这件事的时候，他成功了。我们有了这个基本顺服爱主的心以后，那么这个力量的问题，支取力量，每天向主支取力量，那是容易的。神可以透过我们的仰望，把我们每天的力量给我们。
Thank you. Oh,